那我还是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课程说明。那为了跟礼拜二区别起见呢，我这堂课就给他一个名称相当大的题目，叫做唯识教观。那么因为我从7年前开始在三楼学习瑜伽行派唯识的基因跟论。 我待会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总共有6经11论，是一个蛮大部头的范围。那么我花了这7年的时间呢，过去古大德说学唯识要5年，学俱舍论要7年。那当时的所谓的5年跟7年的差别是在于，它的内容的复杂度。那么 所谓的俱舍，广义的俱舍应该是所谓的毗昙学啦，毗昙学用汉语来看的话，就是法相学的意思，就是我们当时在部派佛教时期学习阿含经，有许多的部派，尤其其中最大的部派是一切有部，一切有部。那么一切有部这个部派呢，因为他们的学习的方法跟学习的系统化 是非常非常上轨道的，所以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在大乘藏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大论，非常非常巨大，有200卷的分量，《大毗婆沙论》。那么这一部200卷的《大毗婆沙论》呢，其实也很大部头，那后来就有人为了要把它容易读起见呢，把它做一个纲要，变成所谓的《阿毗昙心论》。 那《阿毗昙心论》又太简略了，所以呢，又做了一点简单的注解，叫做《杂阿毗昙心论》。就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一个我想是再来人呐，就是世亲菩萨，他也在一切有部中出家。出家以后呢，其实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不知道，不过最后的结果呢，是他遍学了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之后呢， 他觉得《大毗婆沙论》的意见不够了义，不够完美，里面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他就去采用了所谓的尽量部的意见，来破斥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的意见。另外，他又写了一部论，叫做《俱舍论》。所以，《俱舍论》等于也就是终结了一切有部最后的意见，最后的意见。 可是这位终结了一切有部法义的大师，叫做世亲菩萨，他有一位很有名的大哥，叫做无着，无着菩萨，他们两位都是同一个父亲、同个母亲生的，两个兄弟，可是他这两个兄弟差20岁，然后他大哥呢，比世亲菩萨更早学习这个大乘方广的教典，所以他有一次呢，就安排了一个机会啊。 就生病，说我已经病得快死了，那么请世亲菩萨呢，赶快来看他最后一面。那么世亲菩萨当然也是尽这个兄弟同袍之谊啊，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无着菩萨的精舍去啊。那无着菩萨就安排有弟子啊，在他的疗房的旁边呢，念诵《华严经》的实地品。 然后呢，就一边念诵呢，他就在这边躺在床上跟维摩诘居士，各位可能知道他有一个视线生病的那个问病的这个过程，他也视线生病，然后世亲菩萨就在那边跟他问候，同时呢，他又听到隔壁间在诵读《华严经》的实地品，他就听听听，听到发光地的时候呢，他就发光了，心就发光了，觉得说，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我以前没有学过？这以前怎么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境界呢？所以呢，他就觉得很惭愧。于是呢，他问清楚了他大哥无着菩萨，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才知道，原来啊，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呢。他以为把一切有部的意见呢攻破了，他就是世界无敌了。 就没有想到，在他尽量部的意见写的俱舍论之后，因为俱舍论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可以破他， 于是他当时在印度就已经是第一论师了，第一论师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他说我能够写出这部论，所以这部论在后来被人家称为叫做聪明论，也就是说天底下最聪明的人才读得懂，跟那个国王新衣不一样哈。国王新衣是明明没有穿衣服了哈，明明没有穿衣服，然后呢就说哎呀，他身上的金缕衣是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其实什么都没有，一丝不挂的啊，一丝不挂的。那这一部《俱舍论》也被人家称为叫做聪明论，聪明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有多聪明了，世亲菩萨有多么多么聪明，他自己也真的认为很聪明。可是他在无著菩萨的疗房就听到了十地经论啊，十地品啊，哎呀，这个甚深的大乘意，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呢？于是呢问清楚了无著菩萨他这部经的来历以后呢，他就很惭愧，跟他的这个大哥啊就发漏忏悔，说过去啊我用我这个舌头啊造了说到多么深的口业。于是他就拿起一把小刀啊，准备把他的舌头给割掉，准备把舌头给割掉。就这当时啊，大哥很疼人才，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弟弟的关系啊，实在他觉得他弟弟有比他更好的一种文采，更好能够把这个很难的大乘的法义啊，尤其他又有这个俱舍论、大毗婆萨论的基础啊，所以呢，如果他能有大乘的那种心量、大乘的那个远见，再柔和这个他原来在这个大毗婆萨论以及净量部部派佛教的那种训练跟那个法相的基础啊，那就像是老虎插上了翅膀啊，懂吗？插翅之虎啊，那么比起角龙啊有过之无不及啊，大概可以匹敌相当啊。所以他当然要把他这个菩萨的使命啊留下来，所以他就劝他说，与其你把你的舌头割掉不能讲话，或者自断你这条小命，不如呢你就用来谤毁大乘的这个舌根啊，用来称扬大乘，用来传讲大乘，用来把大乘的法相、把大乘的经跟论好好的能够去传扬开来。所以呢无著菩萨就有了这么一位非常聪明的弟弟。所以无著菩萨已经做了非常有名的三部论啊，我们这个系列也会读无著菩萨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论，那就是摄大乘论。在无著菩萨所造的这么多论当中呢，大概这一部摄大乘论是非常重要的，你从他的名字大概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大乘指的就是摩诃眼，那么摩诃眼是什么意思呢？摩诃眼就是众生心，就是十法界的众生到底他的心地是什么样子的风光啊？那研究以及探讨十法界众生内心的状态，不管探讨他的生灭的杂染，或者是幻灭的清净，不管研究他的有漏道或者是无漏道，摩诃眼乘就是所谓的大乘，他全部关心了，不是不要的不啊，全部啊 ，totally， 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再微小的事情，他都关心。这一件事情是跟我们所谓的小乘，或者是声闻乘或缘觉乘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声闻乘、缘觉乘只探讨什么？只探讨众生最重要关键的那件事，就是解脱。只要我不被烦恼绑住，我就可以从三界的因果、从六道的杂染当中噗跑出去，对不对啊？能够出离这个三界的捆绑，能够不再有烦恼的逼迫，那是何等涅槃的风光。涅槃就是摩环摩洛了，那个涅槃就是 Nirvana， 就是没有苦的境界，让你能够升到那个没有苦的境界上去。那么二乘人或者声闻乘跟缘觉乘他只关心这件事儿，可是大乘更关心，因为呢十法界的众生百百样，每个人心都是一个特殊独一无二的状态， 每一种独一无二的状态都必须要有不同的方便善巧引他能够开悟，大乘叫做明心见性，或者叫做见道。见到原来所有这一切让我们心里面受苦的原因，根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心里面最深刻无始来的那个习气，大乘称为叫做分别心，或者叫虚妄分别心。你们还没有继续往下学习唯识之前，不要以为这个是唯识家特别的言论，这个其实是所有包括小乘在内各个宗派学派在内，显教跟密教在内，通通都承认的事情。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烦恼都来自于共同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如果我们不去随顺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其实不会有这么多逼着我们去造善业、恶业的烦恼逼迫，也不会因为造业之后呢去感召三界六道的果报，是不会有的。可是虚妄分别心是什么东西呢？于是呢，各个宗派跟各个学派就有不同的理论，也就有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它。那么要让虚妄分别心脱离以及出离除遣它的捆绑的方法，也都各个宗派有它的善巧，有它的方便。那么唯识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会一起学习的也是在大乘跟二乘非常接近，可是就是无着菩萨把这个棒子交在他弟弟世心菩萨手上发扬光大的一个学派。那么说他是学派，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被学者啊称为他是属于比较理论派，没有修行。这件事情我学过七年的瑜伽行派的经论之后呢，我不服气。我虽然不是一个嫡传的唯识以及瑜伽行派的传承弟子，可是我当仔细读过了唯识的经跟论之后，我发现唯识不是只有理论，它更不是单纯的心理学，它不只是有理论，它更有跟理论相配合的方法。当今在佛教界，很多人都以为唯识只有理论，没有成佛的方法，单单只是学唯识是不可能成佛的。当今还有人这样的讲，那我们不用跟人家辩论。如果各位愿意啊，同我一起，我们这么多的学长啊，同在这里啊，我不晓得要花多少长的时间哈，我没有设进度哈，但是就是把我学习过的东西一步一步的跟各位做一些导读，跟各位做一些学习，跟各位做一些实践。那么过去因为我初学乍练，我只能读到哪讲到哪，所以过去七年很抱歉哈，很多在场有很多也跟我学了一段时间的学长，那么你们等于是我一起学习的同伴了啊！我不能把各位当作小白老鼠，因为我完全没有把你们当作实验的对象的想法，而完全只是我用书童的心态，我读什么我就报告什么，就完全就是一个读书报告。那么经过这七年的读书心得之后呢，我发现了刚才的结论，因为每一个大乘或小乘的宗派或学派，其实他原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整理全部的佛法。那么就像各位可能比较熟悉的，在汉传当中最大的主流派就是天台。天台这一宗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庞杂的一个有教有官，人称叫做教官双美的一个大的宗派。它有理论，它有修行，他有教学的方便，他有学习的次第，几乎啊，当今汉传佛教，如果你不学习天台啊，你就落伍了。那我们今天不跟各位介绍天台了。那么有一个 其实可以跟天台比美，但是呢，它有教，观呢的部分却不是那么的弘扬，也不是看到有许多的法师在传承。当然，目前大概有人在传所谓的华严字母，或者是华严密的一些一经一咒的传承，但是呢，在记载文献当中，唯是把华严教观的很庞杂的内容，却不见像天台宗一样那么的发光发热。所以有人说啊，华严宗到现在为止是有教没有观，所以他的观呢、啊，他的实修的部分呢，其实用到蛮多天台，或者是唯识，或者是禅宗，或者是戒律啊，其他的流派、其他的宗派他们的方法。所以华严变成只提供你一套理论，而其他的方法呢都在帮忙他。但是我个人也很喜欢华严，而唯识啊，或者瑜伽行派的六经十一论最后要完成的一部大经呢，就是华严经的实地品。也就是说，瑜伽行派或者一般人所谓的唯识法相，或者法相唯识，或者慈恩宗啊，我们以后会谈这个名称，不管你们怎么称这个学派，这个学派在魁寂法师、玄奘法师他们师徒两个所写的成唯识论述记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如果尔后要学习成唯识论，他其实不是只读成唯识论而已，他应该要学习六经十一论，才是完整瑜伽行派的传承。而其中要完成佛道的话，非得要经过华严经的实地品。以华严经实地品的进行果做最后功德的完成，这是属于显教的部分。属于密教的部分，在六经十一论里面有一部非常重要，在当今佛教界很少人学习的密严经。我这个前几个月还在法光佛学院的公告当中看到有一位老师在导读密严经，不过我知道他一向都是一个学期导读一部经啊，比较概略性的介绍。但是如果你要去好好的学习密严经呢、啊、密严经是一部密教的经典，就是告诉你怎么样用唯识的中见入所谓的密严净土的心地法门，它就相当于密教传承当中的大手印、大圆满一样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汉传佛教啊，我师父他老人家妙净长老说啊，真的是堕落啊。老师在学习那少数的几部经跟论，摆着大正藏55册，我们还不讲100册哈，以汉传主要的经论大概有55册，那么多的内容，而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你看般若系的经典，有人学习一部经心经256个字料，心量大一点的就受持金刚经，气量再大一点的学习10卷的小品般若，再来中品的30卷，大般若就有600卷了、啊、有16会之大。目前礼拜五啊，这个郑时彦老师也正在导读，他也只能略略的哈、啊、把每一会啊找到很精华的句子跟各位来选讲。如果要细细的去读他啊，那真的要师父领进门啊，修行在个人。般若经的浩瀚，我们不讲它的浩瀚度哈，讲它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而我们今天汉传佛教都只是一瓢饮，对不对？就可见一斑了。那么瑜伽行派有六经十一论那么大的不头，那更是弘扬的只有白法明门论、八十规矩颂，顶多加上唯识三十论颂，只读颂哦，不是读成唯识论哦，只读颂哦。目前在 各大讲堂金色，能够一起因缘学习成为是认的，那真的是福报很大。要有老师发心愿意讲，那他真是善知识，真是善知识。因为唯识的难，其实难并不是在他的法相复杂，法相的复杂不管再复杂，总不会比词典复杂吧，对不对？康熙词典有谁会觉得读康熙词典会很难的？因为一向康熙词典只拿来查资料用嘛，对不对？如果唯识学只是法相，如果唯识学只是一些名相的话，老实说一句话，名相一点都不难，因为它只是定义嘛，它只是定义嘛。比如说我要用物理学的定义黄色是什么，我只要把它波长量出来告诉你，你只要能够制造那么样大波长的光，你就能够出现黄色，不就这么简单了吗？而它只是多而已嘛，繁杂而已，你慢慢的一个名相一个名相搞清楚，它其实不难。所以法相老实讲一点都不难，可是很多没有学习唯识的人都觉得唯识难，大家都讲理由是什么？法相浩瀚无边，太复杂了。拜托各位学长评评理，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天台的教官，天台教官里面的名相多不多？读过人都知道，不少的嘛。华严经80卷，加上60卷，加上40卷，还不加古大德的文献，光只是经的部分就有80+60+40，180卷的分量，每卷将近10000多字。不要再谈他的注解的内容，他注解内容更是3藏12部经无所不引用。你要去把它读通读经，你要去学习的法相，全部的佛法几乎有了包括在内。我要为唯识讲一句公道话，它跟天台一样的复杂，它跟华严一样的复杂。我说全天下佛教的宗派最难的一步，最难的一宗啊，是禅宗。心地法门最难，心地法门根本没有阶梯，学过禅的人都知道，它是无门为门，无相为宗。开玩笑，没有门，那个大楼纵使里面的财宝很丰富，你怎么进去？各位如果有机会去读53参，善财童子53参，参到第51参弥勒大楼的时候，弥勒楼阁，善财童子说，哎，没有门，你叫我怎么进去？对不对？听说里面楼阁是3藏12部经，对不对？十法界一切的精彩通通在里面，可是我无门而入啊，无门而入啊。结果你知道善财童子是怎么进去的吗？弥勒菩萨这样进去的，你就在外面弹死你好了，你就在外面，你不拿手把门拉开，你在外面用弹指的看看，看你弹几下你进得来。所以那显然是有另外有意涵嘛。所以你要说难，没有名相最难，有名相最简单，有名相给你一步一步踏，一步一步上，干单了。难都难在不能说的那个东西了，说不到的那个部分，那才是难。所以我真的要为唯识学说一句公道话，如果有人还说唯识学难学是难在他的法相名词很多，那表示他没有看，没有学，也没有读过唯识的经论。可能读过，每个人读啊，比如说这边有一部大藏经，唯识的大藏经啊，最重要叫31册。如果你们可以不晓得去哪个书局请单册的话啊，请单册的话，你们可以去请一部31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唯识的经论几乎都在里面，只有一部瑜伽师地论不在里面。瑜伽师地论在30卷，不过呢那本非常重要。我倒是觉得如果你要读瑜伽师地论，不要读大正藏的版本，我们现在坊间有很多好的版本可以用啊。 那么对于新来的同学，我待会也会介绍啊，待会也介绍。可是我要谈的事情是，就像这样子的一部，这么厚的一部大堂经，摆在那个书桌上，你会去打开它吗？会不会？惊都惊死嘛。好了，有一天你说心血来潮，我来翻一下，打开，来让各位看观看一下。密密麻麻，我跟你讲啊，依我们这种老花眼呢、啊，上了50岁以上的人就开始老花了。你要用放大镜看都很吃力，而且放大镜看只能看局部，对不对？你看到后面，突然，哎呀，刚才前面有一段话跟那有关系，一找就迷失方向了，就迷失方向了。所以我真的要很佩服跟赞叹，能够在这一种经论每天趴在上面24小时的人。啊，当然20小时太过分了。我们在场有我认识的师兄，他每天至少趴在这种藏经上面，我看大概有30个小时以上，3-4个小时以上。墨学现在是专业在学佛了，我每天趴在这种文字上超过10个小时，看到眼睛都快已经不堪用，不堪用。啊，你说有电脑啊？我跟你讲啊，电脑没有这个纸本好用。电脑每次出来就是一格啊，就一个画面。当然你可以说，哎呦，我用文献那个关键字检索，再检索出来也是一格啊。你懂吗？我喜欢读书，是把大藏经摊在我的书房，对不对？那个是第32册，32卷，那个是第12卷。那是第30卷，那是第31卷，那是第42卷。我常用的就这几部，摊开来啊，有5大部大藏章，摊在那里，一下子趴在那里看，一下子趴在那里看，一下子趴在那里看，而且是全文检索，前后批读，前后批读，是这样子读啊。你会说我们这种人是笑哎、欸，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已经通过了文字障碍，你于中得到法喜跟法乐的话，你不会称为我是疯子。只要福报够好，我愿意过每天这样的生活，不是读经就是打坐，要不然就是精行。如果我过那样的日子啊，一天吃一餐够用了、啊，一天睡2.5小时、3个小时够用了。我现在的睡觉的时间也差不多三个多小时而已，有人睡8个小时还觉得稀饼，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不要烦恼很多，你就自然吃的不会很多，吃的不会很多，你的身体器官负担就会很少，负担越少，拿来刮起这次越灵光嘛，是不是一种善的循环？可是今天在家人很可怜，非常非常可怜。所以我发心为各位当书童是有我的愿的啦。我觉得我来弥补各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一样趴在地上读大正藏的喜悦，这个喜悦留给我，夏威夷你去，对不对？如果脑后看看你 QQ 把话宽宽的，你别可以躲，你可以躲，你喜欢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那读书这种辛苦的事情就交给那几位。喜欢读书的人读嘛，啊，读完了我就请他出来报告就好了，对不对？那就假编的后啊，对不对？来家请一个包袱，每个人就像弥勒菩萨领一个包袱回去，啊，可是你把包袱领回去，对你来讲是压力呢，啊，还是财宝？那看你的心态。有人呢，每个礼拜来这边做一次礼拜，听完课回去再也不预习也不复习。那就可惜了，对不对？人家把东西整理好交给你啊，那你的录音带也不去复听，你的讲义呢素材也不去预习也不去复习，然后呢至少就照老师上课时候他怎么开始到怎么结束的那个过程，你回家至少一个礼拜之内走一遍嘛，对不对？用功的人多走几遍嘛，2-3遍重复几次嘛，对不对？我纵使再笨，勤能补拙，我总可以 cover 过去啊。有一天，不管老师跑得再快，我从后面赶，也应该有一天赶得上嘛。因为老师会老啊，对不对？ 老师会老，老师脚步一定会慢下来。学生有冲劲吗？对不对？所以不要轻视初学的比丘，不要轻视小王子。任何刚刚开始出发心的人，他的力量是最勇猛的，所以他往后头追上来的速度是很快的，非常快的。当你的这个小孩子只要过了18岁成年了以后啊，那根本啊，看他的长辈50岁60岁对他来讲已经是没有距离的，懂吗？他可以用他非常成熟的性格跟很方便的善巧，他要赶上谁，只要他立定目标，他一定赶得上。所以我对年轻人永远有希望，我也很期待年轻人来上我的课。しかしね，今日啊，今天来的，哎，有一位年轻的小朋友，对不对？有一位年轻的妹妹，我真的很喜欢多看几个年轻的面孔，可是能够花着时间来的，真的是会看尽沧桑的人才会来啊，心中尝过苦的才会来啊，否则坐不下来啊，觉得啊，佛法老讲这些东西，无常啊、苦啊、空啊、无我啊，实在是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所以，当你要历经沧桑，知道人生有苦了才来的人呢、啊，通常都有年纪了。如果你能够在40-50岁就来啊，算是不错的。在座的平均年龄应该是50岁以上，我想已经有了难度了。难在哪里？难在眼睛不行，一根没有力量。又有最重要的麻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夜习气。最难搞的就是这个。我称夜习气就像什么东西一样，我举一个寓言啊，有一只鸡啊，看到老鹰会飞啊，飞得好漂亮，他就跟人家问去哪里向老鹰学飞。他说在灵鹫山上有一只老鹰啊，飞得最好，于是他就上灵鹫山去学，学完了他会飞。太阳下山的时候，那只灵鹫跟那只鸡说，你已经功德圆满成就，你可以下山了。他就摇着他老母鸡的屁股，扭着他的屁股，一拐一拐的走下山去。还没有离开灵鹫山哦，只不过是背向老师而已哦，立刻还是一副老母鸡的样子哦，而前提是他已经学会飞了，可是完全没有练习的想法，没有，没有照老师所教的东西再走一遍，再走两遍，再走三遍，乃至于一直跃跃欲试，一直跃跃欲试。我有一位朋友，他在他们家里阳台啊，他们家住在大概3-4楼吧，他们家的阳台种一堆树，他很喜欢园艺的东西。然后呢，有一只白头翁的妈妈就在他那个地方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结了一个巢，然后呢，就在里面下了3颗蛋，孵孵孵，孵出了3只小白头翁。然后呢，那白头翁呢，继续在他妈妈来来去去咬咬小虫给他吃。妈妈看到白头翁，从他湿哒哒的，到羽毛开始长出来，到开始赶去，哎呦，鸟类有一个好习惯哦。我没有看到他那个片子，我看到是我们这个附近的那个燕子窝啊，那个小燕子哦，虽然很小，你知道他大便的时候怎么样？屁股转到巢外面去，用他2只小小的脚扒住那个巢的边边呢。我这样比喻，这个是巢，这个是头，这个是屁股，啊，然后呢？他本来是这样子窝在那个巢里面，对不对？嘴巴朝上嘛，准备让妈妈咬小虫给他吃啊。吼、哦、他嘴巴张得可大。然后呢，等到他要扁扁的时候啊，一个也卡成啊，独立瓦靠、欸、把他屁股转到外面去，饿在外面啊，不会饿在里面，太嫌臭啊，太嫌臭，就这样子。那我就在他 在我那个朋友的家里看他拍那个白头翁，那三只小白头翁啊，就这样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呢，他妈妈就站在外面咬了一只小虫在他嘴巴里面，引诱那个三只小白头翁啊离开巢，跳到树枝上。然后他妈妈啊看他跳出来了，他又跑得更远一点，来啊来吃。然后呢，那个小白头翁又跳得再远一点。后来发现原来他要吃东西已经越来越难了，他妈妈不想给他吃，等他跳出巢外面的去的时候呢，他妈妈一口把那个小虫自己吃掉，然后用鸟的话跟他讲说：“妹，赶快去吃。”他说：“妈妈，我都不要飞你。”哦，他不会飞啊。那妈妈说：“你刚才已经能够从巢跳到这里的，跟着我再跳远一点，对面有一个电线杆呐、啊，他就跳到电线杆上面去。”然后那个他就拍拍拍拍拍翅膀，拍上来之后又落在原地，拍拍拍拍拍翅膀落在原地，终于三只当中有一只不跳过去了，成功，成功。另外两只，哦，输人无输阵，输阵就安尼拍看面，嚯、哦，他说情何以堪，我一定也要成就才可以啊，所以另外两只也跳过去了。当他跳到电线杆之后呢？他说既然可以跳过去我们就飞吧，就一飞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们就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哎呀，我在他家啊看到这部片子，我就跟他要，然后他听说也烧好了光碟给我，等到我把光碟拿到了哈，我放给各位看好不好。我大概已经把剧情跟你们讲了啦，这个过程就跟一个孩子长大，就跟一个小 baby 变成法王子，最后他当上国王的过程是一模一样，学佛跟这个过程完全一模一样。如果你永远要等着人家喂东西给你吃，是不可能长大的，也没有那么大的窝可以让你住到老死。至于你长大以后要去哪里，那个答案Blowing in the wind， 等到小孩小女孩长大了就知道了。有一首歌哈，有一首歌，哎，你们去找找看有没有这首歌，我忘了那个曲调怎么。我小时候看民歌啊，西洋的民歌，那个小朋友问妈妈说：“我长大以后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他妈妈只跟他讲说：“你会长大，慢慢长大以后，这些答案你自己都会知道。”然后呢，他就发誓。以后我如果有女儿，我一定会跟她讲清楚说明白。等到有一天她有了女儿了，她女儿跟她小时候一样问妈妈：“我长大以后会不会这样这样这样？”她妈妈跟她讲说：“等你长大以后就只会知道了。”她还是没有跟她讲清楚说明白。我跟你讲啊，真实意就是讲不清楚，说不明白。老师能够给你的就是一只叫做方便的拐杖，让你从巢内能够走到巢外面去。至于能够走到巢外面去的，就自己飞吧。见真实意的路是孤独的，是自己要走的，是没有谁可以帮你们忙的。我晚晚到来哈，讲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最重要就是讲这句话。我们在这边呢，每一个人聚会一处，我们很有福报，我们很有因缘在这边学习唯识教观的经跟论。从历史的源流一直谈到现在，我要谈一个很基本的态度。纵使像世亲菩萨那么聪明的人，都曾经在一个所谓他大哥不了意的所在学了好几年的佛法，后来他知道人外有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才发现我必须要从头来过，我必须要从头来过。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背景，我不知道你们的学佛因缘，所以我已经在上上个礼拜五我们课程说明的那一次跟有来现场的学长跟各位请求一件事儿，就是我希望啊你们来我这堂课、啊、一起共同学习啊，我期待能够尽我的力多帮助你们一点， 但是你们要跟我配合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写修行日记。如果你一下子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那我们先从周记开始。可是这个周记可不是像我们学校时候写的那个周记，要你去抄一周大事那种。我不要你写那个东西，我要你写跟我们你个人学佛这个礼拜的心得有关系。而我跟你们要的第一篇，我前面几次为了要刺激你们去有写周记的意愿，所以我会定几次题目，以后我不会定了啊。等到我觉得你们都愿意写了以后，我就不会定题目。我第一个题目就叫做哪里啊，我的学佛路。你把你从最早怎么样接触佛法，懂得有佛教这件事情开始回忆，然后呢用最简单的文字叙述一下你的学佛心得。千万不要说早上6点起床6点半刷牙这种事情，不要写好不好，请写一点比较重要的经历啊。如果你觉得写履历表那样子 OK， 但是我比较喜欢你写比较有感情的文章。几次比较重要的经验让你在这个学佛的路上可能跌倒了，可能有法喜，不管是什么经验，如果不是属于太隐秘的东西，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分享啊。那么如果你不介意，你也愿意跟我们同班的同学分享的话啊，那么我也会邀请你啊跟大家报告。那你说这样子的报告我的学佛路的生命经验到底跟我们这一堂课程有什么关系？不要忘了什么是学佛。学佛就是找到人生宇宙的实相，而人生宇宙的实相就是你今天在莫名其妙的生命经验当中，突然有一个经验，突然有一个感觉，突然有一个直观，让你觉得生命不能只是这样的过，对不对？当你有这个警觉开始，你就会有很多追求，对不对？有很多学习，有很多的尝试错误，那些尝试错误就是学佛路。而所有的佛法都不过只是在归纳，以及把所有圣人他们在学佛路的心得报告做系统化的整理。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佛法已经不是释迦牟尼佛在恒河两岸随缘开示的状况，已经是被他的弟子经过结集以后，已经透过系统化整理过的文献，把当时佛陀在不同地方教导同一类话题的内容，按照同样的主题把它汇集起来，把它汇集起来，流通到现在，我们称为经。经过后来佛灭后的弟子加以解释，叫做论。佛当时为了要僧团共住所制定的规约叫做律。这就是三藏十二部经的由来。所以三藏十二部经讲浅一点，就是一群人在共同学佛路上的全记录，懂我意思吗？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其实就是一群人，他们为了要追求圣道，他们为了要能够完成一个人格的完美，为了要能够去得知见人生宇宙的真相，在共同学习的路上把他们的心得，把他们的坎坷经验，把他们的步骤次第有系统的为我们整理下来。尤其是后来的弟子结集的时候用文字，不只是像我们当初没有录音带，没有 MP3， 没有 CD， 没有 DVD， 你怎么能够去重现那个状况？我们身在佛后，如果不是有这些弟子结集成文字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学习，对不对？你去路的看哪边有圣人，你怎么去找？你怎么认得谁是圣人？我也不是圣人，我只是走比你们多几年，在这一部唯识经论上可能多早几年学习，我也只是回来做什么新的报告的学长。所以其实我很希望彼此以学长相称，我也称归学长，我不是会把各位当作你们是我的学生这样看待啊。当然很多学长也都称我老师，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简老师跟我讲一句话，每次他的学生跟他讲简老师的时候，他心中在想什么？这个老是拖着死尸的人是谁呀？到底这块肉为什么挂在我身上啊？这块挂在我骨架上面的肉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位老师是一个学心地法门的残盒子，他纵使人家尊称他老师，他心里面想的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愿意跟他学习啊。所以我们大家在里面一起学习，没有辈分伦理上的问题。我们唯一的老师就是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的传承者啊。那么瑜伽行派的传承者，以后我会跟各位介绍。那我相信在你们心中慢慢能够透过高僧传他们的一生传奇的认识，慢慢的培养你们对人的尊敬，因为他本来跟我们一样是凡夫，后来他成就了圣道，一个成就圣道以后的人格，一个成就圣道以后他心中想的事情，同样面对一个境界，他会去思维什么？圣人心地啊，圣人心地是非常非常微细难知的。如果不是有这些圣人出世为我们讲说，如果不是有他的弟子把他的经验结集成文字讲给我们听，拿给我们看，我们是根本不得而知的。所以我要你们开始从现在记录你们的学佛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学习记录你们的学佛，有一天你们变成圣人了，有一天，而且最好在今生，有一天你们变成圣人了，你们这一本修行日记把它出成书啊，人人都会去读它。我讲最有名的广钦老和尚的语录，是不是这样子？虚云老和尚的语录传记，都是这些我们近代大德他走过这一生学佛成就圣道的全记录。佛法只不过是佛陀当时跟他的圣弟子们的那一群僧众的全记录，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很玄的字眼，那不过就是透过后人把它系统化整理的东西而已。如果把它解开来以后，它完全都跟我们的生命经验应该要吻合，如果我们跟它不吻合，那表示我们还是凡夫，对不对？那我们就好好学习就好了。我们要从我们今天的生命经验跟经律论当中所讲的那一切的东西配合看看嘛，对照看看嘛，差距有多大，那个差距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弥补的那个空间跟距离。而经律论给我们的是道次第，有教有理，有修行的方法，有要证的果跟功德，通通记录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是唯识，唯识是比其他的教派更重视准确的定义、明确的分别、系统的安立、理路的辨析，完全不留任何猜测的空间，不需要去猜测，纵使需要去推论，也是完全在一套英明的逻辑，我姑且称为逻辑哈。原则上它不是逻辑，不过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西洋逻辑那样的观念，佛法称为叫因明学，要透过一个因明的论理的模式，合理的去证明到底谁的看法是对的，所以它是一套可以讲清楚说明白的东西。但是虽然唯识学它可以把所有的法相讲清楚说明白，可是它的目的却是要我们放下这些法相，去到一个寸草不生、百尺竿头更上一步的无所有处。不是无所有处地哦，不是无所有处定的那个状态哦，是一个不长半根无名草的寸草不生之地，是个没有地水火风空 所有在这边无常生灭的所在，我们称它为无为法性，或者称为真如，或者称为一真法界的地方。那种地方的境界，不是我故意要卖弄啊，那是所有的大德们的经验。那个地方只有每个人自己去，纵使从那里回来的人，也只能够讲文字上描述说得到的部分，但是说不到的部分，那一个台阶是没有台阶的，那个门是没有门的。所以不管你今天是用哪一个学派要跨过这个鸿沟，包括学唯识这么清楚的学门在内，都还是要跨越这个鸿沟，从完全明文啊明句文所定义的部分，要跨越这个相，入到那个性。所以回归一切的法相，能够入这个无门的门，能够弃证这个名言说不到的无为法性的境界，仍然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学长报告。我不是说我是师父了，但是师父把我们都带进门，释迦牟尼佛他们用文字的言说，把我们能够带到那个最极端，你还是要等待你自己内心的自信如来受手，对不对？为你磨顶受记，才有办法跨越过去。而唯识只不过是帮助我们跨越之前的方便道，可是它里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跨越那个鸿沟的方法？有，但是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如果你们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学刚才我所讲那只老母鸡的话，我纵使灵鹫山的释迦牟尼佛，我也没法抖，我也没办法。那你要问我说这门课要学多长，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学到开悟了，你尽管可以离开，或者你已经决定跟这个老师跟我了，跟这个人学大概没有机会开悟，你也可以离开。所以我绝对相信任何一班一定是人数越来越少，人数越来越少，一定是这样子的。可是有很多过去的大德不然，像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当时也是五个十个弟子围在他身边，他就找一个树下，找一个大石头，就开始讲经了。他说啊，他当时讲经十个听经有五个开悟。后来有400、500人听经，他说里面找到五个开悟都没有。所以用这个例子来安慰我啦。咱这至少30空的啦，哦，啊，若有法度吼帮助恁一个开悟吼。拜托回来救救溜溜的，哦，到三工啦，哦，我不是说我开悟了啦，但是哦，应该离开悟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的距离啦，所以大家努力哦，真的要努力啊，自己要用功，然后呢，也要能够帮旁边举手之劳帮得上的部分。菩萨道跟二乘道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个心态而已啦，但因为这个心态不同，他们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他得到的果跟功德也会不一样。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你的了解跟明白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人家还没有想通，你自己先明白哦，原来是这样，懂吗？经常我为什么发愿在这个地方为各位做心得报告，老实讲我一直觉得我为各位来做新的报告，我得到的比你们还多，因为我要备课，我要复习，常常有些时候我还要重复听我以前的录音带2、3次，所以请问我是不是比你们用功？如果我们的资质都差不多，以这个比较用功的方法，是不是比较容易可能成功？所以老实讲，如果老师先成佛，也没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还是相信老人家讲的这句话，有状元学生，无一定有状元老师啦。知我的意思吗？因为有些时候啊，大家的福报不一样，大家的善根不一样，大家的造门不一样。我听那个孟山老和尚讲经他讲到他小时候，他说他小时候不爱念书， 出家也不是很乐意的，又没有饭吃啊。然后呢，跟慈祖老法师出家一段时间呢，觉得无聊。他年纪最轻嘛，当小沙弥啊。然后呢，他跟慈祖老法师说：“我待不下去了。”那慈祖老法师就很勉念他哦，来了来了来了，来跟我拜佛啊，我们一块拜忏，就这样子哦。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这样子学下来。他在慈祖老法师门下学了五年。五年以后呢，慈祖老法师跟他讲说：“你继续跟地贤老法师、台贤老法师那个佛学院呢、啊，继续学天台。”他又跑去那边去。一开始去的时候，听不懂，也要溜单呢、啊，也溜单了、啊。老师傅就说：“来了，来了，来，跟我拜佛了。来，我们拜忏，我们拜忏。”啊，拜拜又留下来，又留在五年，最后文革时间被关了33年。那不得不好好用功啊，就在牢里面好好用功啊。我看他老人家是开悟了哈、哦，开悟了以后他回想这段过程，他说啊，真的是难行能行啊，你一定要走过那一段难行之路，摘花艺术啊。所以啊、哦，每一个人的善根、福报、因缘都各个不同，各个不同，不要轻视你自己，不要跟我比，乃至于不要跟隔壁的人比，跟你内心的法王子比，你内心住的一个童真地的法王子，他是不退转的菩提心，他是你心中的善财童子。